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给予那些顺服他，愿意将一切都交给他的人，所给他们的福气和回报是大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先知以赛亚形容一个人砍伐香柏树，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然后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伏伏叩拜，以他为自己的神。我们知道敬拜偶像是虚无的事。然而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除了人手所造的偶像可以成为人的偶像之外，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就像是金钱、权力、配偶、儿女、工作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将某人或某事的价值放在神之上，我们的心灵敬拜他，好像有些人在有形的偶像面前叩拜那样，我们的行为和心态其实跟他们是毫无分别的。到底圣经怎样论到信徒的偶像问题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在十诫这十条诫命里边，哪一条是你注意的最少的呢？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必定不太注意的。也许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记载，在第四节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十诫的第二条，有多少人是很关注这一条的诫命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特别关注，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不是拜偶像的人。但是我在这里讲的偶像，并不是指金银木石等所做的有形的偶像，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无形的，但却存在于我们心底的偶像。有一段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我相信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拜偶像的意思。创世纪的15章1到6节经文这样记载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得救跟我们的得救是一样，都是凭着信心称义的。 虽然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到世上，救恩还没有完成，但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神就因着他的信而称他为义。好，跟着我们看创世纪的17章1到8节，经文又这样来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其实神不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特别的计划，神今天同样在你和我的身上也有特别的计划。神造每一个人，他为每一个人都定下一个特别的计划。从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多余的，是神所不看重的，是神没有计划在他身上的，没有一个。可是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人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是值得神去拣选，神只是按他的喜欢而去拣选人。神以肉身的形象下到当时拜异教的地方去，一个异邦的城市，来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两段经文，是神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之下分别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但拣选你，我还要使你为大，你要做多国的父。而从那个时候开始，神把亚伯拉罕本来的名字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并且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他会想象到自己可能是处于幻觉，也或者是发梦而已。但是神却是认真的，神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对他来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当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甚至他的妻子撒拉也没有怀孕的迹象。然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奇妙，神所想到的乃是将来耶稣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族裔中诞生，而亚伯拉罕只是先头的部队而已。可是亚伯拉罕显然看不见这么远，他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救恩怎么样透过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以成就，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章，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到耶稣的家谱，但是两个作者记载的手法和角度却是不一样。马太福音的对象是写给犹太读者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章1到2节是这样来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这个家谱一直记载下去，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而头一个犹太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了，这当然是出于神的计划和安排。当然要实现这个计划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创世纪的第22章，因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偶像的问题。我再强调一点，我们所说的偶像不是单指以金银木石去做的有形的具体的偶像，更同时包括了那些无形的不能见的偶像。因此我们不必太快就肯定说，啊，我没有偶像，我从来不拜偶像。 因为在圣经里边，偶像的定义并不是单指有形体的偶像，也包括了无形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任何我把它的价值放在神之上的，都包括在内。不论这是什么，是人或者是对象，要是我所放的位置，我认为它的价值和我所花上的时间心思比放在神身上更多的时候，那些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什么东西占据了你心中最高的价值，成了你最关注的、最重要的敬拜对象，那就是偶像。偶像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一定能够实时察觉出来。对有些人来说，他的偶像可能是金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某一个人，又或者是他生命中的某一些事。总之，偶像的出现形式并不局限，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过度关注这些，看重这些过于神，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些给偶像化了。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来问一下自己，我们对某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态度，是否比对神来得更加重要呢？我们将他们的位置是否放在神之上呢？我们是否觉得他们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呢？我在说，偶像的出现是我们难以察觉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一样。神称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他又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在族谱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的先祖是追溯到亚伯拉罕为止的。那么一时之间，神把亚伯拉罕的身份改变了，亚伯拉罕显得有一点措手不及，因为他连儿子都没有，这一切是否言之过早了呢？如果有人问亚伯拉罕，你心中有偶像吗？我相信他会以坚定的口吻来说，没有。可是神要在完成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以先，神必须先对付亚伯拉罕生命中认为最宝贵、最在意的东西。先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族必因你得福。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儿子，而以后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圣经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然后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唯一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在那里献祭给神。亚伯拉罕在收到神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带着两个仆人，背上驴，也带齐献祭用的柴和火，就和以撒一起去了。走了3天的路程，亚伯拉罕就把仆人留在那里，叫他们只在那里等候，因为他要和以撒到山上去敬拜神。相信在这个时刻里边，亚伯拉罕的心中必然会想，神啊，我听见你的吩咐，我依从你的指示去行，但是下一步该怎么样行呢？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借着他赐大福给万国，所以以撒是不能够杀的，但是神却又命令他这样去行，这期间必定是有神的心意的。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神赐福给他，他有很多驴和骆驼以及牛群羊群，他也拥有很多其他的财富。在当时，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像是尊贵的王子一样的富豪。然而神没有要他的财富，神没有要他的牛羊骆驼和牲口，神如果要这些，亚伯拉罕也很容易办到，因为他拥有很多。可是神不要这些来作为寄生，神唯独要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儿子，其实就是神所赐给他的独一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给神。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亚伯拉罕他不明白，但是他却依着去行。那么神为什么只要以撒而不要其他的呢？这是因为牛羊骆驼和驴等牲畜对亚伯拉罕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只不过是他财富的一部分。亚伯拉罕他不会觉得心疼，因为他有很多，而且他也不觉得这些财物有什么重要。可是在亚伯拉罕的心底里边，只有他的儿子， 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所放心不下的，只有绝对所爱的以撒才有可能夺走亚伯拉罕对神敬拜和专一的心。所以神什么都不要，只要以撒，只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以表达亚伯拉罕的心意，究竟是看重神的吩咐，还是舍不得神所给他的儿子。神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看着某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很重视金钱，要是他心中有偶像，那么必然就是金钱。其实不一定，我们无法看透别人的生命和内心，无法知道他的偶像是什么，但是神却知道得一清二楚。偶像的存在有时候是很隐秘的，我们不容易察觉，因为它能够以任何形式和状态出现，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它的出现以及躲在哪里。但是这个偶像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它也在争夺神独一无二的位置。除非我们察觉到它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才会发现它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生命中的偶像究竟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任何能够和神竞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任何能够影响我们对神的忠诚，对神的顺服和奉献的，一律都是我们的偶像。神终有一天要求我们放下，把它交出来。当然，神不会叫我们杀了自己的儿女或者是配偶，把它给献上，但是神可以用其他别的方式去命令我们把心中的偶像交出来。我们要放弃，要降服于神，这就等同于神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然顺服他一样。保罗在罗马书12:1-2，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不要求我们像旧约献祭的时候那样把祭牲杀掉然后献在坛上，神要求我们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是活着的，但却是奉献了自己给神的。我们把自己的意志和心灵都降服在神面前，让神接收我们的主权，去支配和管理我们这一生。将自己献给神，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不要以为神只是喜悦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也不要以为这个祷告很容易说。一旦我们说了，我们承诺神了，那么神就会向我们有所要求。我们不是只在口里边说，我们的心更要跟口一致，我们的心要应和，要真心地把自己献给神，一生求神支配管理。那么自此以后，我们这一生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乃是属于神的了。这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的意义，这个是难度很高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他最宠爱、最紧张的。可是神在亚伯拉罕心中显然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位置，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命令要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就立刻遵命，马上去行，毫不犹疑。圣经说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那么期间必然是有休息的时间。相信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人，必然会在期间思潮起伏，看着熟睡的以撒，他内心必然会问神说，神啊，你真的要我献上以撒吗？会不会是一个错误呢？我是否听错了呢？会不会有别的含义呢？你不是说过要使我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吗？我无法数算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而我的后裔也将如此无数。可是现在我却要杀掉眼前的这个儿子，是你用奇妙的方法使我得到的儿子，你要我把他献在坛上作为燔祭献给你。神啊，这期间是否有什么奥妙呢？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亚伯拉罕必然是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质问。 然而神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神依然坚持要亚伯拉罕依照他的吩咐去行。那么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呢？唯一的答案就是神要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忠诚和敬畏，因为神不能接纳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占有本该属于神的那独一无二的位置。神要向亚伯拉罕发出挑战，要亚伯拉罕在他和以撒之间做一个抉择。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将我们一生一世只把神放在首位呢？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留意那影响我们生命中的人和事物，留意那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依然是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否依然是顺服他呢？又或者我们已经被别的人和事物所影响着，以致我们回答神的时候说好，可是怎么样怎么样呢？神要求我们绝对顺服他，把心交给他，神不要任何的挑战，任何的竞争，因为他配得我们把一生交给他，我们得为了主而放下所有一切。亚伯拉罕并不是没有思想上的挣扎跟考虑，但是他却一一的胜过，因为他要忠于神和顺服神。当以撒问亚伯拉罕，对他说，父亲呢，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此时讲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的智慧是我们所测不透的，许多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能够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我们只要用信心去顺从他就可以了。虽然亚伯拉罕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选择相信。最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来到献祭的坛前，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捆住，让以撒躺在坛上。亚伯拉罕的内心在想一些什么呢？以撒的内心又在想一些什么呢？以撒心中可能是充满着疑惑，眼前这位慈爱的父亲，这位说最爱他的人，说要把一切都给他继承的父亲，给了他这么许多承诺的父亲，现在居然把他给捆起来，要把他给杀死献给耶和华神，这算是什么呢？之前他们父子之间我相信已经有好些对话，圣经两次提到他们二人同行，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一些什么，也许长夜漫漫他们两个人都睡不着，一直谈到天亮。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所行的每一步都是依从了神的吩咐。那么直到最后的关头，亚伯拉罕举刀要砍下去的那一瞬间，神在天上拦阻这悲剧的发生。到底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是否亚伯拉罕借此向神说明了他是多么的爱神吗？不是，神不用亚伯拉罕向他来说明，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他。但是神要亚伯拉罕这样来做，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内心到底有多爱神，也要让世人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有一位这么爱神的人，他的名叫做亚伯拉罕。他不但是神的仆人，他更是神的朋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要知道自己对神的心怎么样，也可以问一问自己，我到底肯为神放下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吗？不论神要求什么，我是否都愿意放下呢？我不否认很多时候都很难，这似乎我们跟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物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神是否能够夺得我们的心，也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口里边说是很容易的，但是一旦要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并且无悔呢？创世纪的22:16-18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到底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事上有什么损失呢？他一点损失都没有，他依然有妻子，有儿子，也有许多牲口和财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跟神那紧密的又亲爱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看雅各书的二章第23节，这里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损失了什么呢？他没有半点损失，反而他获得的是神再三向他的保证和应许。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但愿你能够跟着神前行。虽然我们不知道前方要走的下一步是什么，也许不如我们所估计和所期望的那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放心走下去，并且知道自己每一天都是走在神的计划中，没有偏离的。我们要经常问自己，有没有什么人或者是事物是令你选择他在神之上的呢？其实只要是我们把它给交出来，我们往往不但会令神满意和喜悦，神还会把我们所喜欢的交还给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的经历那样。即使神不把我们所心爱的交还给我们，他所赐下来的必然是更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我们不能够和神讨价还价，我们不能够对神说，神啊，这个对你没有意义，不重要，你还是放过我吧，这样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能够指使或者是左右神来行事，神在凡事上都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能够做的乃是顺服，不问理由，只依着神的指示去行。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还多，当神要求我们放下的时候，神总是知道怎么样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获得他的福气更多。神也知道怎么样将我们心所愿的赐给我们。神可以用出其不意的方法去成就，让我们感到惊讶。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让神决定怎么样引领我们，怎么样赐福我们，然后观察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在神的计划中来生活呢？神是否指出一些要我们放下的事物来呢？我们愿意为了爱神而放下这一切吗？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神要求我们对他做完全的顺服和委身，他要求我们将所有超过他位置的人和事物放下，然而他给予那些顺服他的人的赏赐和回报是大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